路透社1月18号引述三位不具名的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政府对于阿里巴巴的云端服务阿里云已经展开国安审查，调查重点在于阿里云是如何储存美国客户的个人资料和知识产权相关数据，以及中国政府能否窃取到这些大数据。报道说，如果审查结果认定有治安风险，美国可能会要求阿里巴巴采取对策，降低云服务所衍生的风险，而最坏的后果亦都可能全面禁止美国个人和公司使用阿里云。对这个传闻，白宫到现在尚未正面的证实。发言人沙奇1月18号只是对记者说，他将同国安团队核实相关的消息。阿里巴巴亦都以书面向美国之音表示不予置评。不过几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网络治安专家都认为，阿里云遭美国国安审查的消息恐怕不是空穴来风。部分人士认为，中共滥用科技监控国内外的人士日益猖獗，阿里云恐怕难逃中共政府的治安的控制，成为中共科技威权主义向外扩张的帮凶。因此美国完成审查之后，可能是循着抖音和微信的潜力全面封禁阿里云。但是也有观察人士认为，阿里巴巴声称合乎欧盟的一般资料保护规范，亦都对云端数据安全和私隐防护相当重视，而且美国的审查才是刚刚起步，阿里云的命运仍然言之过早。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研究员、现于北台湾桃园的中原大学任教的黄基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对阿里云的审查是一种超前部署，因为美国现在的网络安全政策和措施还追不上云端科技的快速的发展，因此对于任何有可能衍生治安漏洞的公司，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美国都会以个案的方式一一抑制它的没办法信任的科技服务在美国发展。阿里巴巴是继抖音和微信之后的最新审查对象。
阿里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储存了很多使用者的资讯啊，还有商业的一些信息。某种程度，美国政府也了解到中国政府呢有存取或者是浏览的权限。
黄基正话，阿里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储存了很多使用者的资讯，还有商业的一些信息。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政府也都了解到中国政府有存取或者是浏览的权限。就他了解，美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中国政府已经存取或者浏览了阿里巴巴云端服务的一些信息，但是他是引发了美国政府的忧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美国政府就壮士断腕，在网络安全政策和法令还没有办法全面有效地管控这些风险的时候，就以个案地处理了阿里巴巴云服务的情形。他说，科技数据的量越来越大，升高各国政府对云端服务的依赖程度，亦都必须借助民间大厂的协助。以英国为例，三家间谍机构去年底和美国亚马逊公司的网络服务部门签约，将他们机密资料是交由网络服务部门来到托管，以促进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在间谍活动当中的应用。据《金融时报》透露，这个合作已经获得英国情报机构的大力支持，还计划让军情五处、军情六处等部分单位联合参与。他说，同为五眼联盟的美国自然都有可能类似的做法，因此对潜在民间云端伙伴的安全性评估当然会相当严谨，不单只要确保美国政府没有直接使用有治安疑虑的服务，例如阿里云，美国亦要确保其他情报交换是互享国家的云端环境是安全的。英国情报界去年5月也曾经警告地方政府不要使用阿里巴巴的智慧城市应用技术，因为他们认为阿里巴巴的技术和服务可能是导致英国的基础设施遭到网络攻击、敏感数据被泄或者是用户个人私隐遭到侵犯。黄基晶说，美国政府因为预见到阿里云可能衍生的风险，所以未来有可能封禁阿里云，一方面是做风险管控，另外一方面就算没有查到真正的漏洞或者风险，还是可能藉由抑制阿里巴巴来到赢得未来美中科技争霸上的战略筹码。不过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位于美国的全球科技政策主管特廖洛说，阿里巴巴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还很少，他们在安全性上的商誉受到中国数据规范和法规环境的拖累，亦都令不少美国客户却步，更加不利他们全球业务的扩展，因此美国不会好像打击华为一样来到削弱阿里巴巴的竞争力。 因为美国审查最终关注的还是阿里云的数据安全和中国政府的存取的问题。据市场调研公司的统计，阿里巴巴目前是全球第四大的云服务的供应商，规模落后于微软和谷歌的云服务。不过拥有约400万个客户的阿里云在2021年财年的营收年成长 50%， 达到601亿人民币，约合是94亿美元，虽然只是占母公司的总销售额的 8%， 但是已经是第二大增长的支柱，亦都是中国境内最大的云服务商。但即使布局美国多年，阿里云在美国市场的年营收仍然不到5000万美元。据中媒观察者报道，阿里云和福特汽车、IBM 的红帽公司和惠普公司等美国商业公司的子公司都有业务往来。特廖洛说，美国政府依据的是2019年中颁布的保护资通讯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行政命令来到对阿里云发动审查。基于这个行政命令，美国商务部早于去年初就向多家中国公司，包括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发出过传票，以展开国安审查。包括前年一度封禁的抖音和微信亦都遭到同类型的调查。不过他说，美国政府对这个行政命令的执法还未建立完整的机制，因此他断言美国现在的调查思维可能只是停留在对阿里巴巴的美国业务和运作模式进行了解和研究，至于后续供应链的实质的调查耗时费力，怎样起头看不出来美国政府已经有周全的计划，因此阿里巴巴未来的命运还很难讲。更加枉论美国在封禁抖音和微信案所遭遇的挫折，都让他们不至于轻易重蹈覆辙。虽然是这样说，特廖洛对阿里巴巴在美国的发展前景不是那么乐观，因为美国政府非常不信任中企所提供的服务。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说，只要美中关系处于低潮，两国就没有互信。在这个前提下，很难看到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中国公司可以在美国提供大量的网络服务，包括电商业务都很难经营。所以短期内对华为和其他主要的中国科技公司来说，美国市场太难拓展，这种困境要等到两国关系好转才会有所改善。位于台北的资安公司 Team T5 执行长蔡松庭就说，信任和各国的资安法规的完善是云服务业务最重要的参考点。如果没办法信任阿里云和中国的法规，那美国客户就不可能使用阿里的服务。不过他说，或者阿里云可以采取数据在地化的策略来到争取美国政府的信任，也就是将美国人的数据储存在美国境内。
很多国家都要求你资料一定要在境内，可以用你的语音，可是你的资料在境内，那因为你在境内我就管得到，所以政府就是我要管得到嘛。
蔡松庭说，很多国家都要求你的资料一定要在境内，可以用阿里巴巴的云，但是你的资料要在境内，因为你在境内我就能够管得到，所以政府就是我要管得到，那我对你这个数据的保护我就有一套的规定。不过王基晶说，数据上云之后在地化储存的意义并不大，尤其是阿里巴巴的数据中心大多数是建置在中国境内。基于治安风险，美国政府早于2019年就要求抖音要将储存在阿里云的美国用户的资料是逐渐转移，并且分散在多家美国籍的云服务供应商，包括 Oracle、谷歌等。对于阿里云遭到审查，大部分旅居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不单止乐观其成，还呼吁美国应该尽早与这些协助中国在国内外拓展科技威权主义的企业脱欧。位于澳大利亚首都悉尼的民主中国阵线澳大利亚分部监事张小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都说，中国法律明文规定所有中企都要服从党的领导，亦都是透过企业内部的党委控制公司的运作，因此各国只要使用中企的网络技术或者服务，小至个人行踪和人身安全，大至战时情报数据和国家安全，都可能是受制于中共。
他们国内的监控非常严密，但现在他这种监控呢已经扩大到海外了，那么阿里云也会帮助他们做这种监控。
张小刚说，中共对国内的监控非常严密，现在他这种监控已经扩大到海外，那阿里云也都会帮助他们做这种监控。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